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也祝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复活节十分快乐，复活节特别快乐，阿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这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领受特别的恩典。我们提到复活节，就是让我们要思想，让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罪，是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世界。所以因主耶稣的复活，他向他的门徒显现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平安，特别在这动荡的世界，特别不断在发生改变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他永远的爱我们，他永不动摇。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为我们复活，和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美好的关系。主耶稣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又是清明节，也许我们一提到清明节，就是要想念缅怀离开我们了，离开世界的我们所爱的那一些家人啊、亲人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清明节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也许想念家人、亲人、朋友已经离开我们死去的，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难过。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当清明节遇上了复活节，那美好的恩典就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这同样的一个日子，可以说这近100年，弟兄姐妹，从1926年到我们现在2026年，这100年只有5次，算上今天只有5次，我们又要过复活节，又是一个清明节的日子。我们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要领受神特别的恩典。我们来到这里是让我们思想神，他是造地造天造海的神，他是我们阿爸父，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要思想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祝福。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思想神的慈爱，绝不空手回去，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下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就爱上了我们，你把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你既不爱惜你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愿意把万物和你自己都要白白赐给我们吗？主啊，你要让我们活出丰盛，让我们活出圣洁，让我们在这地上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天父，我们仰望你，今天你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你要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要使用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弯曲背扭的世代的里面，让我们成为点着的明灯，来照亮更多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我们也呼求圣灵，你在教会中自由的运行。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你住在我们里面比万有都大，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你是美善的神，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你要来带领我们，你要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中间，你来掌权，你来作王，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 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每当清明节，我们要来思念或者缅怀死去的亲人，但是复活节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一个空的坟墓，主耶稣复活了。那我们在这复活节，我们更要欢呼赞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他的爱所触摸，让我们被他的爱所更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提到清明节，也许我们会想到一首诗，清朝的杜牧的一首诗，叫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弟兄姐妹，在清明时节下着小雨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在这旅途当中，因为没有家人，也许没有亲人，因为他所爱的人离开，旅途那种孤单，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孤单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再加上在清明节的时候，那个天气又不好，心情一定是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悲伤。这个杜牧他就说，好像断了魂的人，好像灵魂和身体要分开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一提到死，没有人可以回避，人人都有一死。但我们认为什么是死呢？我们常常有的人说，死就是没有呼吸了，或者是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或者是没有心跳了。但实际上，人死实际上不是咽下最后一口气，一般的是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也许有的人不想死，他要挣扎的蹬脚，身体变成了钢硬，变硬了，然后呼出那最后一口气。但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死，它圣经所要强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开，就是身体和灵魂分开了，不是指着没有心跳而已，不是指着没有呼吸了，肺不再工作了，甚至大脑它已经不再运作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死是分开，是灵魂和身体分开了。上帝所创造亚当的时候，吹入他那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的那口气没有了，这样我们能更好的理解这一个死。所以我们看到路上行人欲断魂来形容，当我们看圣经，我们更好的来明白。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来思想第一方面，清明节是人对死亡的回应。清明节是人对死亡的回应。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希伯来书9:27，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罗马书也清楚地告诉我们，6:23，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定命，人人都要死。但是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惧怕是内在的一个惧怕。那么心灵里这个惧怕的原因，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在里面放住了一个只有神能才能满足的一颗心。也许有的宗教学者叫做宗教心，只有神能满足的。但是不认识神，这个空洞是无法满足的，并且活在神的愤怒里面，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审判。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惧怕。但今天我们要知道，在神的恩赐里面，死不是一个结局，他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和神永远不再分开的一个生命。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就是分开，罪的工价就是罪的一个报应。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所以很多人因为惧怕忌讳这个死，甚至不说死是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是什么？这个人逝世了，或者是离开了，啊，他走了，他老了，等等这些话语。但是我们要明白，清明节是人对死亡的一个回应，因为人无法改变，而且不知道会面对的是什么，也无能为力的一个光景，让我们知道清明节也是我们爱的一个表达，但是却是无奈，却是内心的这种挣扎，不知道我们所爱的这个人他去到哪里，他还有意识没有，然后再次思想自己将来会如何。也许有的人提到，或者是没有信耶稣的，没有看圣经，不知道，认为他到了哪里去了呢？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就归于无有了？那么死对一些有苦难的人，他还是一个解脱呢？或者有人说，哎，是不是他就漂浮在空中，或者是下到了地下了？还有人的认为，人死了之后，也许有的就变成了孤魂野鬼，没有钱花，那么就给他烧一烧纸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他不可能变成鬼的，更不能去托梦啊等等。但是我们内心想，他应该还在呀。所以他过得怎么样啊？以至于我们看到有一些拜呀、啊，去拜拜，认为啊，他要保佑我们的下一代呀、啊，再下一代等等等等。但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到这位爱我们永不改变的天父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清明节的回应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这些人死之后会在阴间，在那暂住，他的灵魂在阴间，那么身体归于尘土。那么信的人身体也会归于尘土，但是他的灵魂在乐园里面，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会等候将来那永远的公义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真正可怕的是那一个公义的审判，不是死而已。有的人说视死如归，或者死又能怎样？也许有人说再过多少年，18年，哦，又会重新的做人。人掉脑袋不过碗大的一个疤，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造我们的神，他对我们说的话语，天地要废去，神的话语，天地要废去，他的话语永不废去，永远不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可怕的不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这一个死，乃是圣经告诉我们，灵魂和神的分开，那才是最可怕的，它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和神分开，就是意味着和一切的美善分开，因为神是美善。那么让我们知道和神分开，就是和一切的光、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公义、圣洁、和平分开了。因为神就是公义、公平，公义、公平是我们的神宝座的根基。所以和神分开，就是和这些美好的分开。那么去到哪里？那去到没有神的地方，圣经把它形容成是地狱，或者称为火湖。所以在启示录清楚的来告诉我们，真正让我们害怕的死亡，不是这一个肉体的身体和灵魂的死。所以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玉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人类将来的这个结局。所以真正害怕的不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也许弟兄姐妹，我们向我们所爱的人传福音，他们说他不怕死，那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你真的很勇敢。进一步要说什么是真正的死，真正的死所告诉我们的，它叫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痛苦。如果有时间限制，哪怕再苦，也许我们能忍耐，忍耐一天，你再痛可以忍耐，忍耐一年。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一些痛苦。我的牙痛的时候真的痛了好几天，我们认为哎呀，把牙拔下来就不痛了嘛。也许我们做手术或者那些痛，它都是有时间的。但是有一种痛，它要直到永永远远，听起来就让我们知道它是何等的可怕。所以面对这何等可怕的这种痛苦，主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的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死的原因 不是生理的问题，也许我们一提到，哎呀，人人都有一死，就是生理或者我们的身体的年限到了。但是我要告诉我们，圣经说，罪的工价，死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要来思想的。为什么我们要来传福音？因为复活节是这一个清明节的出路。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见证，那就台湾吴永长老他做的一个见证。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请他。请他到他的家里，到他父亲的家里去吃饭。他父亲是一个军队的高官，然后请他去的时候他就去了。开门之后，有人把他带到那个吃饭的地方，他就在那等，等了好久。他认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的，是我来早了还是他们根本不重视。但是祷告让他的心平静下来，然后到吃饭的时间，哦，都来了，非常的肃静安静，然后在这个圆桌有很多人一起吃饭，也没有人说什么话。这时候吃着饭的时候，这一个高官站立起来，然后一拍桌子，大家底下就更加的安静了。然后他指着吴永长老说，你告诉我，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会下地狱？吴永长老当时感受的这种压力，好像我要说出是的话，这个人会拿出枪就能把他枪毙了一样，这种气氛是这样的凝固，这样的沉重，这样的就是紧张。但是吴永章了还是说，是的，不信耶稣就会与神永远的分开，要下地狱的。结果这一个人又拍一个桌子，他认为这下糟了。但是这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不是对他说的，对他的女儿说的。邀请吴永长老去吃饭的他的那个姐妹对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早告诉我？这就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常常会思想，也许我思想的时候，面对有人拿着枪问我，如果是我问你信耶稣，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你说对，你到底告诉我是不是这样的？我在想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值得我们为之生，值得我们为之死的信仰。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信的是谁？这是我们来思想的第一方面。那我们思想第二个方面，复活节是神对死亡的回答。复活节是神对死亡的回答。主耶稣基督受难日、受难周、礼拜五，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礼拜六安息在坟墓里面，一个新的坟墓，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第三日，七日的第一日，礼拜天，他胜过了死亡，他复活了，他向他的门徒来显现，让我们知道他不在坟墓里面，他的尸体不在坟墓里面，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他曾三次说，我要受苦， 受祭司长文士的苦，我要受鞭打，我要受害，但中心是第三天我要复活。门徒也许没有在乎，但是那些祭司长却在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会在乎，甚至要派兵丁来看守着坟墓，害怕那些门徒把尸首运走了，说是复活了。也许他们相信，但是主耶稣的门徒没有信，直到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他看见那钉痕，他看见那些伤痕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知道，让我们明白耶稣他为我们复活，那个空的坟墓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主耶稣真的复活了。现在在以色列那个坟墓，主耶稣那个空坟墓的旁边有建了一个教堂，所以都是通过这些历史的事件，但我们明白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经历这位，认识这位，爱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天天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明白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就像杜牧写的诗歌，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的行人欲断魂，他下一句就是借问酒家何处有，要借酒消愁啊，牧童遥指造酒的地方杏花村，真的没有办法。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他复活了，我们不再活在无奈惧怕和没有答案，不知道将来我们的未来，我们都神都清楚地向我们来显明。所以复活节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解答，他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他改变了门徒的生命，除了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其余的那些主耶稣的跟随主耶稣的十个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人为什么会死，所以才知道主耶稣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罪它是有毒钩的，他要这个罪的毒钩咬住人，然后把人带向死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得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死，它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这个毒钩就像那个蝎子的那个毒钩一样，它要咬住人，带向死亡，带向永远的沉沦和灭亡。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复活节，在这个受难周，我们要不断的来思想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一定要信的正确。因为人提到，特别我们中国人一提到信仰的时候，它是一个交换的， 一提到说，哎呀，我们有一些问题，没有孩子，那我们就拜拜那个观音，送子观音。哎，我需要钱，我们就拜一个神，他叫财神。然后呢，我们希望当官就拜什么关公，或者其余的来拜很多。我看前几天一个新闻，有几十万、三四十万人聚在一起，周围的学校都不得不因为交通都要放假了，因为要过一个马祖的一个过马，给马祖要要举行这样的敬拜的仪式，几十万人聚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要信得正确。也许是他们的信仰是解决他们外在的活着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复活节是要解决生命的问题，并且进一步的让我们知道，解决生命、解决死亡的问题，先要解决罪的问题。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死的毒钩是罪，所以只有耶稣无罪的人替我们成为罪，他成为了替罪的羔羊。如果耶稣只是钉十字架，那他是一个伟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但他不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胜过死亡，让我们来胜过魔鬼的引诱和试探，让我们明白复活节告诉我们，死亡不再是终点，坟墓不是结局。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永远生命的真正的开始的，这是让我们来明白的。要和这位神建立真实美好的关系。圣经说，除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能解决我们的罪，只有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复活，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信得正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信我们称义，我们因信要得救。但是如果你只相信耶稣，哦，他是一个神，或者你相信他是有能力的，那是不够的。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得救的你要信得正确。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圣经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要口里承认什么？有的人把耶稣当作一个偶像来拜，当作一个可以送子给我们孩子，或能解决我们升官发财的问题，或者解决我们在世上希望能过得比别人好。但是耶稣不是要解决这外在的环境，耶稣要解决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心里要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是为了我们从死里复活，叫神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种生命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地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使对妇女说，因为耶稣复活，天使就说，不要害怕，以后再也不需要活在对死亡的恐惧当中了。因为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弟兄姐妹，因为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信仰的根基。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所以彼得前书，彼得为主道定十字架的，因为主耶稣复活向他们向他显现，他为主道定十字架的这位彼得，他写的书信在一章三到四节，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我们很希望得到外在的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很多很多的希望要得到很多，那也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得到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逼迫面前可以为主来殉道的缘由。所以让我们来再一次认识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复活节，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得胜的根基。我们最后来看第三方面，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观，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弟兄姐妹，清明节的生命观是人生走向死亡，死亡是终点，活着是短暂，心里面有惧怕，没有复活。但是我们今天要相信的复活节的生命观，我们的人生是走向永恒，死亡是一个入口，我们活着有意义，我们心里有盼望，因为主耶稣从坟墓中走出来，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所以感谢主。那么今天又有两位弟兄和姐妹受洗，我们要明白这受洗的意义。所以我们来看到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受洗可以说，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属灵的葬礼。我们都参加过一些追思礼拜，参加过一些葬礼，我们的爱的人他死就摆在我们面前，他躺在那里，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个死亡。但是今天这是一个属灵的葬礼，圣经说是受洗归入了耶稣的死，所以受洗的意义就是与主同死同定十字架，主耶稣定在十字架，我们信靠的他的时候，信靠耶稣是与主一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在水中埋葬了，水中埋葬了。所以这一个葬礼就是我们这个老我，这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一个软弱犯罪的生命，是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要埋葬，要钉在十字架死埋葬，然后再从水中出来，叫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了。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受洗是归入到基督耶稣的人，在灵界里面做出了一个宣告。就像我们知道那个婚礼，婚礼是一个宣告，它是一个宣告，它与你将来的那个婚姻生活关系不大， 但是这是一个身份，一个发生改变，一个对世界的一个宣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敬礼，它也是一个宣告，在灵界里面做出的宣告：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不再属于魔鬼，我们归在了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天国的子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叫做永生，所以我们归在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但是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受洗从水中出来，我们就不再一样了。我就记得想到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经常喝酒，和一些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信了耶稣，然后有一天他的酒友就来敲他的门，老王，老王你在吗？里面就回答一个声音，说什么，那个酒鬼老王已经死了。哎呀，外面的人吓了一跳，怎么这才过了几天怎么死的呢？然后打开门，结果人说，你不，你活着吗？我告诉你，那个酒鬼那个老王已经死了，现在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受洗属于耶稣了，我不再一样了，我是一个新人了，我一生一世要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一生一世要侍奉他了，我是神的孩子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通过这个再一次思想，再一次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地位。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复活节来受浸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对这两位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你属灵的生日一样的，要记住这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圣经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是我们的主，他凡事愿意为我们来做主，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仪式是让我们通过看得见的来明白那看不见的那奇妙的一个改变，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主的平安喜乐不断的在这复活节的这个恩典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最后，基督徒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而重生，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时候不再绝望，面对死亡时我们有真实的盼望，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环境都可以活出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特别的日子我们要领受你特别的恩典，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扎在磐石上，不管这世界怎样的动荡，我们都可以活出见证，活出圣洁和尊贵，让我们来见证耶稣，你的爱永不改变，你要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做新事，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里面每一天都又长进又喜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把下面的这个敬礼，把下面的主餐圣餐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